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个非常厌世的一集。
厌世的一集，
很厌世欸。
嗯，
想自杀不够厌世吗？想自杀蛮厌世的、啊。
对。
好，那我们要够了。
好。
好，来，好，一二三
，Go
Go。好，大家好，我是珊珊。
嘿、hey, ，我是君上。
好，我们今天讲这集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玩，跟前两集比起来的话，
嗯，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自杀这件事情。
嗯，
对，
自杀，
对，因为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自杀真的是解脱吗？
是，也不是。
怎么说？
是的话，我觉得他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活在这个世界可能是对他的一个解脱，可是他可能会没有想到说到另外一个世界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啊。
对啊，
对，
他只想脱离当下现今社会给他的很多的压力，得到一个解脱。
但是你不觉得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自杀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吗？
嗯，就是在逃避嘛。
我们先不说逃避、
哦、不说逃避，
对，因为其实我会这么认为说，就是自杀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是好，你自我了结了，那后面呢？
嗯，
你的家人呢？你的朋友呢？你的小孩呢？那你好，有人是因为债务而自杀，那有人是因为就是感情纠葛而自杀、嗯、那当你选择自杀这个选项之后，那你的债务呢？难不成也是再留子孙啊，也是再留父母啊？
对啊。
那如果是因为感情，那难道你的另外一半不会认为说，就是这条命跟他有关系吗？
嗯，他一定会被，
一定会被这个东西
被影响。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一定会是一种
阴影吧？
对，
嗯。
那难道你这样不是在伤害他吗？
嗯，
你爱他，你伤害他，挺变态的，
蛮变态的。
对，所以。讲到这边，大家这样听完，大家还会认为说自杀是一种解脱吗？可是一定会有另外一派的声音会认为说，就是，哎、嗯欸，那你这样讲不公平啊、
嗯！
那些人就是真的有需要，
嗯。
那可是其实这社会上也对于这样子的族群，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这些帮助，而是选择就是一走了之？
嗯，
难道这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吗？
对啊，
对，
蛮不负责任的。
对，因为像在日本就有一个就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的五月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我最近在 IG 上面常常滑到这一则的消息跟讯息。
对，但是其实坦白说，我对于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但是大家普遍对于就是日本的了解，就是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体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压抑、非常高压的一个社会结构体。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压力，那这些压力会导致他们喘不过气。
嗯，
那因为在台湾五月是要报税的嘛，
嗯哼，
但是因为好像据我所知在，在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啦，这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日本他们的工作的结构体，他们是分季度的。
对，
那一三个月一季嘛，
嗯，
那一到三月结束了，那四到六月是一个。第二季、
嗯、
那如果第一季做不好，是不是第二季要冲？
对，然后
那是不是五月就很硬？
嗯，
对，那五月很硬就算了，那五月又是开始就是季节的交替。
对，
那其实大家对于如果你是对于情绪比较敏感的人，或是对于环境能量改变是比较敏感的人，那在这样子的季节交替下、
嗯、
或者是梅雨季节下，你其实很容易感受到情绪的低落、
嗯、
因为下雨嘛、
嗯、
下雨然后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其实是很容易会有身心疾病的、
嗯、
那这样子诸多的
影响下，
算是诸多压力吧，我觉得诸多压力下其实会有这样子的病名出现，我觉得不为过。
嗯，它也算是一个新这个
文明病，
文明病就是蛮新的文明病。
或许在日本不新，
对
对，但是它是一个文明病，因为其实像五月这段时间，确实珊珊身边有蛮多朋友就是有受到季节的影响。
对
对，这也是事实，就是因为五月是台湾的梅雨季嘛，
过敏额就变多了。
对，我觉得那个过敏额超烦，就是鼻子啊、皮肤啊，整个就是状态都很不 OK， 然后还要缴税、
嗯，
超烦的，妈的！ 还要缴税啊？这是
题外话
了，对对对，题外话了。好，那在那就是这么多的压力下来，那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范围在，我们就先说到台湾好了，因为台湾我比较了解，其他地方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们就不要去智慧。那其实我觉得，就某种程度下来说，就是其实在亚洲国家，成长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对，没有自由的原因的。没有自由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普遍的亚洲社会，他们的亚洲社会体系下长大的小孩，他们要背负
很多的期待，
就是所谓的家族期待或者是社会期待等等。
对
对，因为其实像在台湾就有蛮多就是可能自己父母年轻没有完成的事情，对，那他就会把这个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子女去达到这样子的成就，或者是希望子女可以代替他去完成。但是往往这样子的期待加注在子女身上的时候，其实是变相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对啊，
因为并没有人真的去问过说是不是这件事情是真的
是他想
要
的。对
对，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你发自内心想要去完成的事情。那如果事情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去完成的话，那是不是你做起来就会很抗拒，你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压力就特别大。没有人了解我
干嘛？你心有戚戚焉，是不是？
不是，好吧，看了很多电影，很多电影都这样演，
是都这样子演。
对啊，
也不要说是这样子演，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缩影。
对，社会缩影就是这样。
对，那再加上就是家族跟社会对你有赋予这样的期待跟压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出口？
对，
如果你没有出口的话，全部都是往心里去，
心里去。
难道这不是一种变相的自虐吗？
对啊，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自虐。所以种种诸多原因下，那再加上如果又很衰，你又是个男的，你又是长子，哇，不得了了，
哇，那个压力真的是全部都灌在你身上。
对，你真的心有戚戚焉，
家族的期望就会在那边，
就是在那里啊。然后人家都说啊，你是男生呢，你不能哭啊，男生就要吃苦啊。
对啊，
你是长子呢，爸爸妈妈老了之后要靠你呢。
对啊，
然后阿公阿妈说啊，你是长孙呢。所以嘞，
干我屁事啊，又不是我，
就是
愿意的。
这么多的压力，就是到底有没有人问过，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对呀、啊。
但是有很多人又会基于孝顺，孝顺这个利基点，好，我不要去反抗你们，因为你们想要，所以我去做，
我去达成你们的期望。
那达成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死了？我是不是我就结束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我是不是就没有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意义？
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目标，
没有目标啊。
对，
是不是？那现在是不是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就是哦，国中生，高中生，他们都是高材生，
对，
然后他们去跳楼，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啊。但是父母永远都不会去，我们先不要说父母，就是不管是社会期待或是家族期待，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去逼迫一个人，会把一个人逼疯，会把一个人逼到死掉。但他们都会说我们又没有打骂你，我们又没有逼你，但无形中你去灌输的那种观念，跟你去灌输的那种
意念
其实是真的会去影响到一个人的身心灵。就之前不是国外不是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有一盆植两盆植物、哦、
两盆植物，
对，有一盆你每天都夸赞它好漂亮，你长得很好，那盆植物就真的长得特别好。另外一盆植物你每天都跟他说哦，
你好丑，
你怎么样，那盆植物没多久就死掉了。对啊，
我有看过这一篇。
对，这是真的。因为珊珊之前应该不知道在前几集某一集我应该有讲过，就语言是有能量的。
对
对，语言是有能量的。为什么会说语言有能量？因为我们在说出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把我们的意念传达给别人。那你把这个意念去传达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接收到的时候，他就是会接收到你这个意念。那好的意念接收久了，这个人当然会越来越好。
对，
那坏的意念 接触，就是接受久了，那这个人是不是会越来越糟糕？
嗯，
对啊，嗯、所以其实
从植物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何况是人？因为人要接受更多的，
会接受到更多的资讯。
对啊，
所以你说这样子种种。那么多种种的因素下，自杀真的是最后的选择吗？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
今天来讲这一集，不是鼓励大家说遇到问题就去死，当然不是。但是就是这一集是要告诉大家说，就是自杀真的不是一种解脱。
嗯，
对，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嗯，
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先寻求科学，好不好？我们先去看医生。嗯、现在不是有很多身心科吗？
对啊、
有很多什么？
先去求助啊！
我们要散发出求助的讯息。
对，
因为你要散发出来，人家才知道你有问题，我们才有办法去帮助你。那如果你真的不愿意，那你是不是要试着去做沟通，而不是说就是一昧的去做反抗？
嗯，
或者是一昧的去做接受？这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行为。
对。
我们应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想想看这件事情我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
我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那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些方式跟管道去做寻求？
对，
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事情的方式。
嗯，
好，以上前言再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
嗯、没错。
那今天真正要讲的是自杀后会发生什么事
死后的世界
对，
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听的是这一块。
对，所以我前言就是大致上讲了一下、嗯、
没错，
就是让就是反正就是让大家去思考啦，好不好？因为其实
珊珊是不鼓励自杀的。
哇靠，谁鼓励啊？
对啊，
要确定欸，
这不行欸。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你要确定欸，我们不是什么邪教鼓励你自杀，自杀后得永生，没有，好不好？没有这种事。
没错。
好，就是现在要讲大家最想听的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对，但是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先就是简单讲单自杀这件事情就好。
嗯，
自杀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自杀，
是
你会发生什么事？
欸，那我先猜一猜。
哦，你猜。
哦，那可能就是在下面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嘛，就是你可能要一直轮回你死前自杀的那个行为。我所知道的资讯大概是这样，但要轮回多久，我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也不能说轮回啦，重复。
哦，重复。就譬如说如果他是跳楼死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下面就是要一直跳楼一直跳楼一直跳楼。
类似是这样子。对，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这个东西就会把它拆开，就是我们会讲所谓的阳寿。
哦，阳寿。
阳寿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人、你本来就是每个人能活多久都是注定好的事情。
嗯，
假设好，假设假设珊珊今年，
嗯，
珊珊这辈子只会活到80岁。
嗯，80。
对，然后我在40岁的时候我就自杀了。
嗯，
然后我的死法是割腕放血。
嗯，
放血去死。
嗯，
好，假设这是我的死法。
对，
好，那这样子我的阳寿是不是我可以活到80岁？
嗯，
但是我40岁的时候我就选择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我还有40年。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带去我们该去的地方。
嗯，
那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不是马上接受审判哦。
嗯，
因为我们要补那个差额。
哦，补那个差额。
对，我们要补那个差额。
嗯，
是不是你原本可以活到80岁？那我40岁我就割掉了。
啊，
那我是不是要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40年的差额？
嗯，
那你这40年，你就会被带到一个地方。
嗯 嗯, 嗯，
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在那边反复的执行你自杀的那个过程，跟你自杀当下的那个场景、心情，
都会完完整整的模拟出来吗？
模拟一次。
嗯，
然后你要这样子度过40年。
嗯，
然后到你80岁的时候，到你80年的那一年结束了，才是正式结束，然后你才会被再带去审判。
哇，
很硬哦，
40年哦，那
40年，你40年都要反复的在这个痛苦里面。
嗯，
以道教来说是这样。
嗯，
对，那以佛教的立场是你自杀就是你永世不得超生。但是其实没有
哦，太严重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超生，
对，没有，就是因为每个教派都不太一样。我现在是单指的就是道教这一块。
嗯哼，
道教理解的是这样，就是你要反复的去经历那个痛苦，你要经历40年。
下面的世界跟阳间的是一样吗？ 下面的一天等于阳间的一天，
对，是这样子去做计算的、哦、对、嗯、就是你之后你要去到的地方
是
时间的计算方式是跟我们人间是一样的，
是一样40年，
对，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你就是哦 OK 我死后我自杀完了我还是得打卡上班 OK 8点OK 开始割腕割八个小时
那他们要吃早餐午餐晚餐吗？
哦，不用，灵体是不用吃东西的，
也不用上厕所，
也不用，你就是在那边不用没有休息割八个小时，
割八个小时，
假设你从割到你死这个过程40分钟、假设啦40分钟、那你就是40分钟一个循环、然后你要循环8个小时，
天哪，
8到9个小时循环结束之后 OK 当休息、休息你就是下班了嘛，
对，
好，下班之后你们就会被集体带到一个地方去听经文去听地藏王诵经，然后你们就在那边休息，然后休息到隔天早上8点 OK 继续打卡上班继续割，
好累哟、哦、
这样割40年
很累耶，
如果你是跳楼、
你是跳楼
你是
你就一直跳，
如果你是从很高的地方这样上去下来可能过程不到5分钟，
对，
哦，那你的 cycle 就更快
为什么我听你讲很好笑
你的 cycle 就会更快，
对，
然后一样这样跳8个小时 OK 下班然后再去听经，
天哪，我没有办法去计算这样子你一天要跳几次咯，
就看你多快咯，
对呀、
所以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割腕比较划算？没有，不是这样说
不鼓励自杀好吗？
不鼓励，没有，不是这样子说，
对，
只是然后还有什么哦？上吊的时间是会稍微上吊的时间好像15到半个小时之间你就一定会断气、
对对，
但是上吊真的很丑、真的是不建议、
对啊，那个面容真的是
因为你的舌因为你会就是、舌头会掉下来，然后眼睛也会凸出来、然后你的脸会发紫，
对，
很丑、
很丑，
对啊，但是跳楼也没有比较好，因为会摔烂，好像也没有比较好，比较漂亮的死法好像是割腕，你对啊，因为就是那一道而已、
我想到那如果是安乐死呢，他们会有痛苦吗？他们应该也不会有痛苦吧，
其实安乐死啊、这个东西是有点新的东西，
对
对，但这个东西我也有问过老板，我说靠北要拔油啊，拔个细啊，你再给他送个细看他超爽的、大家都去拔油啊就好啦，超爽的，这是爽死的、然后每天就是在那边注射这样，
对啊，
那楼下有毒品吗？
对啊，
有海洛因有什么有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安乐死跟你如果吸毒吸到死的、他们会有相应的罪责，然后你就是要去受那个罪责，
就是会有痛苦就对了，
当然啊，当然不是让你爽死
的、对啊，哪有那么爽的事情
因为其实结束生命擅自结束生命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于上面来说还是、
对于我们的福德与业障来说这个东西的计算是非常重的，对，对于业障来说，因为父母给你生命、那你却擅自结束它、这是一个大不孝，
对，
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一个非常之大不孝、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今天要承受这些痛苦可能有可能是你本来就应该要去承受的痛苦、那你却选择逃避，那你只是换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承接这些痛苦，
对，
然后会用更辛苦的方式去承接那些痛苦、
你本来就应该要承受，因为每个人都是注定好要经历一些苦难
事情，那明明就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去面对或者是去解决，
对，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比较逃避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人家不是说病久厌世吗？
对啊，
对啊。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你会病久？你为什么会一直需要去承受这种生病的痛苦？是不是你也没有真的很？我不能否定所有的人、但是痛苦真的会让人家的意志很消灼，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确实他还是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病痛，
对啊，
但有些人就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病痛，就是每个人就是就像我们一开始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说的，好与不好都在一念之间，看你怎么想，
对，
这就是心态的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就要解决问题，我们要勇敢去面对它，而不是说遇到问题我们就逃避 OK 我们就一跳了之，重点是现在人的自杀的原因都超荒唐的，就是我最常听到就是 就是什么情杀、就是、要不然就是什么殷勤、嗯、殉情还是什么鬼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哦，没有，现在是三跳楼、
哦、现在三跳楼
对，要不然就出去被车撞什么的 anyway 就很多，应该是说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并不鼓励你去结束生命、嗯、而是我们真的有需要帮助我们就要去寻求帮助，
嗯，
对，所以不是说你今天选择拔又要就是注射毒品然后注射到就是
爽
爽死或者是我今天去安乐死你下去就是一直注射、嗯、没有哦，下去它是会有相应的
痛苦
的痛苦、
哦、嗯，
对，会有一个相应的痛苦要你去受，然后一样就 OK 八点上班开始咯，
嗯，
对，大概是这样，自杀后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嗯，
对，那这样大家就会问，那如果是不是在自杀这个范畴不小心死掉的人怎么办，
你说像
意
外或者是被人
怎么样
蓄意怎么的，
也不能说蓄意，有可能是无意被流弹打到、
啊
哦、算谁的、
对啊，这样
算谁的、啊、你被树打你被树砸到算谁的，你被落石打到算谁的，
被雷公劈呢、
啊、被雷公劈不好说、
哦、真的
雷公是个意外，应该说雷公绝对不是意外、
哦、是注定好，
嗯，我没说，但我只能说雷公绝对不是意外、oh. 你被闪电打到绝对不是意外
OK 好，
对，所以你说像那种意外过世的人怎么办、
嗯、
他们会如果他们的阳寿还没有结束，那他们就会去到一个叫做枉死城的地方，
嗯，枉死城，嗯、哦，
对，就是冤枉死掉的人会在那里，
对，
他们会在那里待到他们的阳寿尽，
啊，他们要受痛苦吗？
不用，
就在那边
靠，就已经够倒霉了还要受苦
所以他们是在那边居住吗？
他们就会在那边生活
生活
生活，但那边的生活是完全没有生气的那一种、嗯、因为通常枉死城是带着非常重的怨念在那里的、
哦、对啊，
所以他们在那边过生活就是待到他们的阳寿尽，那他们才会再去审判，
所以像他们就在那边很无聊就对了，就是痴呆这样
也不是，那是你吧也不是说痴呆，就是就是他们一样会在那边过生活、嗯、但是是没有活力的那一种、
嗯、
就是很死气沉沉的那一种，因为他们就是带着非常多的怨念、
嗯、
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在那边就是会执念会越来越深，也有可能、
嗯、
就是不一定，在那边会有很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不一定、
嗯、因为那边的负能量就很重，
对，那边负能量很重，
嗯，
对，那那边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存在，也是会有，
嗯，
所以就是会有这两种区别，自杀跟不小心挂掉的人他们会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嗯，
大概是这样 OK， 嗯，讲完了
没有啦，没有，还有一个就是那如果说他是自然的
自然死掉的，那当然就是他的阳寿就尽了、
啊。寿终正寝，
寿终正哦，靠腰，寿终正寝，应该是说寿终正寝是要非常大有非常大福报的人才会寿终正寝、
哦，
因为你是睡梦中走的，你没有任何的痛苦，那就真的是阳寿尽了。
嗯，
那像这样子过世的人，他们过世之后，他们就会直接被带去审判。
嗯，
对，他们就不需要再去经历前面的痛苦。
嗯，那如果说。今天是生病，可是医生说可能要签放弃急救证明，
嗯，
声明吗？放弃急救声明，那这样会算谁的？
这个其实它其实就会有点难界定，也不是说难界定，还是有界定的方法，但是它这个有时候就会有点难，有点难去评判，但是还是有评判的标准。
嗯，
就可能假设好，我们今天要签那个放弃急救同意书。
对。
那如果今天这份同意书，是死者生前他就说他要签的。
嗯，他自己说了。
他自己说他要签的。
嗯。
那如果有罪责，
嗯，就是算他的。
也不能全算他的。就是会有、会有比例上的分摊，但是同意这件事情的人，
啊、
他的比重会比较高。
嗯，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死者他并没有想要，
嗯，
他并没有想要签这个东西，但是他的家属却签了，
嗯，
那罪责就是家属比较重。
嗯，
对，所以但是还是要看这个评判的标准，就是可能人间没办法去做裁断的原因，是因为就会看当下的心态的出发点。
出发点。
如果今天签这个放弃急救同意书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啊，救你也不好啊，我把救不起来啊，哪里卖救啊？ 那就是这个人的罪责会比较重。
嗯，
因为他是有机会救的，但你不要，
你不想浪费一些资源，或者是
对。那另外一种是我舍不得他那么痛苦，
对。
但是如果那个人是还有救的，我舍不得他那么痛苦，
嗯，
他一样有罪责，但是在下面审判的标准就是会依照他的孝心的比例，
嗯，
去做一些罪责的删减，
嗯。
对，但还是有罪责，
还是有罪责。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没有，我就是要救看看，
嗯，
我就是要救，所以我不会去签那个放弃急救同意书，
嗯，
那种就不会有，
嗯
嗯，所以会有这三种情况。但是评判的标准就是都还是要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还是要看起心动念
跟当事者的意愿，
嗯，
对。
那如果说就是我自己生病，然后我可能我阳寿可能还有几年才会死掉，但我已经提前，我因为生病太痛苦了，我自己签放弃急救证明，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我走后我还要再去受那剩下几年的痛苦吗？
对啊。
哦，
对啊，
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自杀的，因为你没有受完你应该去受的一些苦难。
没有，因为你主动放弃你的生命。
哦，
对，
只要是主动放弃就是要去承受。
对，
了解。
对，因为你本来就是要去承受那些痛苦啊，
嗯，
但是你并没有，
嗯，
你并没有去承接完这些痛苦，
嗯，
你并没有去承接完这些磨难，
嗯，
你不管过与不过，
对，
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就是完成这些苦难，或者是你不管你有没有真的磨练过，
嗯，
就是完成了，或者是你磨到一半你失败了，那个都无所谓哦，
嗯哼哼，
那个都没关系，因为一定都还会有机会让你再重来，
嗯，
但是你却选择放弃，
嗯，
那这就不对了，这就不行了，
嗯，
对。其实有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评判是比较严格的，
嗯，
对，
是我们一般在阳间所不知道的事情吧。
对，
对啊，这课本上也没教啊，要怎么教？
这样怎么写？
对啊，怎么写？
玄学教科书不是，好不好？没有这样子说的啦。
对啦，
对啦。
哎，嗯，呀，啊，那么刚好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就是借由 podcast，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对啊，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就是其实这不是一个真的解脱，因为有那个。那个我们叫什么听众是不是？
听众，
因为有听众问我们这个，
啊，
所以我就特别拉一集出来说。
嗯嗯嗯，
对，因为大家都会很想，大家其实对于死后的世界其实是很
未知，应该会感到害怕，
所以有点期待，又有点害
怕
受
伤
害，所以就是想要尽量获得多一点的资讯。但是我能给你们的资讯，当然就是一定是，我不敢说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派系他们主张的东西都不一样。
嗯，
但是我只能把我就是我知道的跟我确定跟肯定的东西告诉你们。
对，
但是你说这一定是正确的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宗教派系。
嗯，但所有派系应该都是最主张就是
不要放弃生命，
不要放弃生命。
对，
这应该是确定的啦。
但是如果有教派主张你放弃生命，那一定有问题哦，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
要三思哦。
对，要三思。
对啊，
自杀这个环节大概就是这样。哦，然后也是有人，就是这一题，就是也是有人延伸问说，就是那对于自杀过世的人啊，那我们在办法会的时候，我们在办丧礼的时候，会诵经回向有用吗？
对啊，这有用吗？还是它只是一个仪式，或者是过过场的而已？
应该是要说一定有用
哦，一定有用的，
一定有用，但效能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诵经的那个人他秉持的什么样的心态在诵经。
你说那个老师。
不管是老师还是子女，或是或者是不管长辈或者是朋友， blah blah blah， 很多就是诵经给你的那个人，他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诵经回向。
嗯，
因为你看哦，如果你今天是生病过世的，
嗯，
或者是你是跳楼自杀的，你是不是身体都不完整
不完整了？对啊，
那是不是你还是会有一些苦病痛，身体上的病痛会缠在你身上？
对，
这样子的感受是无法被磨灭掉的。
对，
虽然说你已经没有肉体了，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会在。
嗯，
那你就可以回送一些经文给他，
嗯，
让他去减轻一些这种痛苦。
哦，这个是可以办到的，
这是办得到的。但是如果你是自杀的，你的阳寿未尽，你还在跳还在割的那些人，这些金对你没有用哦，没有用哦，一定是你阳寿还完了才有用哦。
嗯，
对，你还在受罚，你凭什么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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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超度也没有用。
抄谁？抄我吗？
不是抄那些字，抄那些自杀的人。
苹果、芒果、百香果，
不是那个。珊珊最近很迷那个。
哎、欸，那个听了很快乐哎、欸。什么？还有那个什么鸡腿、鸡翅、鸡翅膀、鸡翅膀、鸡大棒。
关于鸡，
好可爱哦、喔。
他都很喜欢。
对啊，这是题外话。好，就是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过，就是那些那个什么水狗精，对，水狗精跟那个小吉，
对，没错，他真的很洗脑，
好快乐哦，
对，很快乐。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严肃的话题吗？
我们不能让这个话题变得那么严肃，所以要穿插一些。
所以要我现在唱给大家听吗？送给大家听？
哎、欸，我不介意啊，
我很介意。好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对。那至于像要送什么样的经文，就是对应往生者他们的状况去做回向啊。
嗯哼，
一定有用啊，不然是念快乐的、喔。
嗯，
那你说抄经文，然后烧掉回向，那个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
哦，
只 是,
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讲出来，一个是用手写，意思是一样的、
嗯。那哪一个的效力比较大？
一样，
用写的跟讲的都一样。
一样啊。
嗯，
怎么会有什么用讲的比较好，什么用写的比较好？没有啊、哦，一样啊，你在做的事不都一样吗？
对啊，
只是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不然哑巴怎么办？
嗯，哦，对，写
哑巴怎么办？那个眼睛残疾人士怎么办？
嗯，
看不到他只能用听的啊。嗯、那个聋哑人士怎么办？
嗯，
对啊、
哦、所以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嗯，
哇塞，我是哑巴，你逼我诵经，你要确定嘞、欸？哑巴没有诵经的资格，不是吧？
对，
哎、欸，老师、嗯，我觉得你这样有点歧视哦，你这样不行哦。
没有，
你这样不行哦。
对，我们是帮一些观众、听众去澄清，就是不要去觉得说用写的比较好，因为像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用写的比较虔诚，然后我可能就是用朱砂写啊，或者是用什么写的，
赶快呐，
都一样啦。
你今天就算你用原子笔、蜡笔写都一样，
嗯，
因为重点还是你的心态、
心意，
你的心意、你的心态、
嗯。其实，在写的时候，就会把你的意念附着在这一张你要写的上面，
你就会写出来啦。
对啊，
所以你不管是在抄经文还是你在诵经的时候，其实你都是要保持一个祝福的心态，因为你是要回向给别人的，
对，
你是要祝福他，你要为他祈福、
嗯、
所以其实意念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下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你是因为不耐烦，
嗯，
或者是因为我今天很烦躁，我要透过这些事情让我静心、
嗯、
那我告诉各位，你们就不要回向了，你们回向给自己、
嗯、
不要回向给任何人哦。
嗯、
如果你们是透过静，就是透过这个行为在保持你的心态的平稳的话，请回向给自己，不要回向给别人。
嗯，这很重要。
因为你在浮躁的时候，你浮躁念出来的东西，或是你浮躁写出来的东西，
会有杂质吗？
接收到的人都会不舒服哦。
哦。
这就某种程度上是会造业的、
哦、嗯，
就要看你的情节严重度，
嗯，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不耐烦，我们就当下就离开，
就离开就好。如果、嗯、因为像珊珊自己在抄经，我只要抄到觉得我有点累了，我就停了、
嗯、
我绝对不会再写，纵使我今天只写了三句话，我就累了，我就不会再写了。
嗯，
对，但是有时候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可以写四五章都没有问题。
嗯，
对，或是念都没有关系，我都 OK、嗯、但是我只要累了，或是我觉得开始有一点点烦躁了、
嗯、
我就马上停，我就不做这件事了、
嗯、所以就是不要为了念而念，
不要为了念而念，不要为了写而写，然后也、嗯、你也不要觉得写了你的业障就会减少，并不会，会依照你的当下的起心动念，你的业障有可能会在加成。
嗯，所以起心动念很重要，
超级重要、
啊、
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起心动念都很重要。
嗯，那我们回到就是说办完了法会然后要去火化，
嗯，
那火化的时候都会叫 就是他那个人的名字说，哎，要赶快跑哦，火来咯。
嗯，
这个是这个是真的要去喊吗？
其实习俗上来说是要的，习俗上来说是要的，因为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往生者他们当下都会知道自己死掉了。
嗯，所以他们叫他喊就是说你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请你赶快离开，
请你赶快离开，
因为你在烧的过程中你是会感受到那个痛苦的
啊。
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不是有三魂七魄嘛，
对啊，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魂，
嗯，
如果已经离开了，应该说我们的魂离开了，有可能魄还残留，
嗯，
魄没有走得很干净，还留在身体里。那你在烧的时候，它会透过那个魄感受到那个痛苦，
哦，会十分痛苦，对不对？
对，会痛苦，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嗯，没有，你其实已经不在那具身体里面了，
赶快走，
你赶快离开，
嗯，
你不要被火烧到，
哼，
对，
嗯
嗯，因为有的人对于有的人的执念是非常重的，他在离开的时候会离得不干净，
嗯，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提醒他说，你要赶快离开，
嗯，
你不要你已经不需要再受苦了，
对，
就不需要在人间受苦，
就
我先说
还要被
不要再
被
烧，有点倒霉，
对，
所以是这样子的关系。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其实原意是这样子，
嗯，
但是其实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是这样，
嗯。
对，原意其实是这样，
这个是原意，
这是原意，
嗯，
对，但是确实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啊，
嗯，
对啊，因为像去年珊珊的宠物过世，
嗯，
那我也是带他去火化，
嗯，
然后火化的同时，我也是这样子跟他说，
嗯，
因为我也有发现他其实没有走得很干净，
哦，
就是他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感知在身体里，
嗯，
对，所以我也有跟他说，就是你要赶快离开，火要来了，你要赶快跑，
对，
不然你烧到你会很痛，你会很烫，
嗯，
你会很不舒服，嗯，你不需要再承受这些，
嗯，
对。但是讲完之后，那个要叫什么？那个算是一个很小小的，也不算小小的，就是一个你要算什么光球吗？
光球能量
，
嗯，
在他的某一个部分，
嗯，
你跟他讲完之后，
嗯，他会跑出来吗？
那个能量就会从那个叫什么？
他的遗体大体，嗯，
没有，你就送进去烧了那个东西，哦，那个叫什么？烧他的那个东西，
那个炉，
炉，
嗯，炉，
他就会从那个炉里面跑出来，
嗯，
然后就散掉了。
哦，所以那个是他的魄吗？
我不确定，
不确定。
我那时候太难过了，没有认真看。
哦，
我太难过，我没有认真看，
嗯，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流程上是你喊完之后确定推进去，然后再开始加温的时候，
对，
你就要离开了，你就不能继续待在那，
嗯，
因为温度很高，
嗯，
就是从事人员会怕你不舒服，他就会请你到一个地方休息，
对，
对，我就是在看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咻就没了，
嗯，
对，
能量就跑出来了，
那个能量场就散掉了。
嗯，
对，
嗯，
我在，因为我不确定那个到底是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有可能是他的执念，
执念，
对，
嗯，
他的执念还在那里，就散掉了。
嗯，
对，但这东西不泛指人，小动物也是，
嗯，
就是只要有生命体的东西都是，
嗯，
对，
昆虫不算吗？
昆虫要看它的大小跟体积耶，
哦，
有的有，有的没有啊。像你打蚊子就不会有啊，
打蟑螂也不会有。
打蟑螂，
蟑螂有大有小。
对啊，蟑螂有大有小，
但它又很讨厌。
很讨厌吗？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因为你环境维持得好，它就不会出现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让它进来，然后让你杀它？你更不是造孽。
但有的时候是从外面爬进来的，
那就不得已嘛。
对啊，不得已啊。
对啊，你也可以把它夹着放生啊。
哦，了解，
就看每个人啊。
OK，
对啊，
好，
对，
好，我们回来，
硬要讲蟑螂欸。
那如果就是啊，那他烧完之后的骨灰，那我们一般都会留着。
它其实就是一个念想啊，
念想。那它是有用的吗？还是说就是我们对
定位的概念？
GPS 的概念，
对，定位，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就是人死后会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对，
那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是总是可以开放探亲吧，
嗯，
对啊，
嗯，
那他总要知道他要去哪里探亲吧，
啊，
所以神主牌 GPS 大概就是这神主牌骨灰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有 GPS 的功能。
对啊，他要知道他在哪里，他可以回去哪里啊。
哦，他可以瞬间的回来这边，然后
没有啊，会有人带啊。
哦，会有人带。
对啊，会有人带你，就是到你该去的地方，
嗯，
到你想去的地方，或你的家里，或是你的塔位，
嗯，
对，会在那里，然后
享受一些香火。
也不是说享受一些香火，就是算是看看自己的后代吧，
嗯，
看看自己的家人，
嗯，
对。然后就是哦 ，OK， 那结束的时间到了就要回去。
嗯，
对，都会有人带着啊，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偷跑？
哦、嗯，对，
对啊，要看守啊。
嗯，
假释的概念。
哦，假释的概念
也不算假释，会客，会客，
会客，
会客，
哦、
对，会客，
会客，
会客、
哦，
大概这个概念会有人带着啊。
嗯，
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啊。
那这一集其实收获还蛮多的。
很多吗？
我就觉得蛮多的、啊。
你说跳八小时？
啊，对。我都不知道跳几次，我所以我啊算了，我不会，我不要乱讲话好了。我差点
讲 说你要自杀，你不会选跳
了。我绝对不会选跳了，
不划算，
不划算。
你要选那个死很久的那种，这样我的那个次数就会比较少。
可是我也很痛苦哎、欸、
之类的。
对啊，
没有，这没有鼓励自杀。我们先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频道，我们没有鼓励自杀，我们绝对没有在传扬自杀这个念想，好不好？绝对没有。
刚刚前面十秒只是在讲干话而已。
对对对，请大家不要误会。
对，很怕讲错会影响别人。
对，
这样我们就有罪责了，不行。
那是你哦，跟我没有关系。
哦、好好好，不好意思，
我只是解释。
OK， 好，
好哦、啊。那这集大概就这样子啦。
对啊。
好，那哦，我们会有工商，但之后我们工商会贴那个文宣，你们就自己看好不好？
对，傻孩子已经做好文宣了。
对，不想再讲了，好烦哦，一直讲感觉好像我们在推销。好，我们就有文宣，你们就自己看
okay,
好不好？
就自己去看。
Okay, 好，那这集就这样咯。
好，大家拜拜。